来，我们上个礼拜啊，不，上上礼拜，对不起，我们啊分享了很多就是我们的主题叫做谎言的魅力啊。我们再讲一次，就是说我们的谎言不是说我们对别人撒谎，倒不是指这个啊，那是基本的一些信念。我们知道我们对人是要诚实，但是呢，特别讲到谎言是对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一些错误的信念，或者错误的一些期待，或者是对别人的一些错误的信念、观感或者是期待这一类的所谓的谎言。好，所以呢，在开始之前呢，因为我知道在从上上礼拜开始呢，就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在小组里面也讨论了很多，所以呢，我想有maybe3-5分钟的时间，有没有人可以愿意来做关于这一方面的见证？谎言的见证，好，大概我们的时间大概也只能请一位。那为了鼓励大家呢，这本书要送给上来做见证的，这就是我们分享很多这本书里面的事情。那但是呢，这本书是我的，所以呢，我 promise 我会送给你一本，好，我会订一本送给你，有没有？来分享，就是说，或者你觉得说，哎，真的是你看之前是这样想，实际上也真的不是这样。然后呢，你就发现说，蛮浪费的，你浪费了很多时间、精神去在那一方面想错误的事情，不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呢，你发现真实以后，你得到的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跟平安。有没有这样子之类似的一个见证？
我们上礼拜五就讲到说谎言的分析啊，那我们姐妹分一组，然后弟兄分一组，那还好那个牧师有这样建议，所以我们姐妹就畅所欲言。然后我后来听 Paul 回来也分享说，弟兄也是就分享得很好，那我就分享我们上礼拜五就是姐妹的一些分享。那我自己的谎言就是因为上礼拜我也发生，就是我在家里，然后我就在跟平常一样，我就在清扫那个厨房啊，还有餐桌啊，就是在做清洁的工作。那碰那天刚好礼拜五也比较轻松，在家里可以上班，所以他可以用他的 laptop 这样子。那他也在我旁边，就是在 dining table 上面也在用 laptop。 那我就忙来忙去啊，就是这边清地啊，然后这边扫那个地上，然后收拾一些碗盘啊什么什么。然后因为小孩子也不在家，去学校嘛，那就是我们俩，那我就在扫啊，然后 Paul 就是很专心在那讨这样。那我就想说，我就在那边，他前面这样绕来绕去，绕了好几回啊，然后我就是做得很累这样子。那奇怪，他怎么这么可以专心的一直在那塔上面，没有看到我这么忙这样。那因为那天也下雨嘛，所以我也就到外面去看有些什么东西要收进来的啊，比如说运动鞋啊，或是什么会被雨淋到的啊，我就这样，我就又出去，然后也是做了一大圈，像这个很忙碌的蜜蜂啊、蚂蚁这样子，就在做。然后进来后也很累，那我想说奇怪，他怎么都没有看到我这么忙这样子。好，那我想说奇怪，我这么忙，就是他怎么可以这么专心？因为我是用女生的角度来想说，我就在他旁边呢，也没有离开很远啊，然后就是在他旁边这样子绕来绕去，就是在忙，这样他怎么会没有看到这样？那我就想说，我就开始被我的谎言这样，难道他这么不关心我吗？难道他这么 cold 吗？这么冷吗？然后最后说，难道他不爱我吗？他怎么就？然后我就想，越想越，然后我想说，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我想说，又一个转念，好像就是神的意念就进到我的心上。我就想说，就还没神的意念还没有进到我的脑中的时候，我就想说，哦，我这么忙，我这么忙，那我 我如果真的是做到昏倒了，他搞不好还不知道我昏倒，搞不好还以为我是逛街去了，就不在家。这样我，然后后来就是神的意念就进来我的脑中，我想说，哎，其实我为什么不跟他讲呢？他就在我旁边呢，他真的或许不知道我真的这么忙，因为他就是这么专心，好像他的心思意念都在他的工作上面，所以。我为什么不跟他讲呢？其实我如果就是跟他讲说啊，伯允啊，我这么我这边我需要你的帮忙，你可不可以来帮我？我其实我这样跟他讲的时候，他就会知道我需要帮忙的，我其实需要帮，我其实很累的，所以他因为过去也是有这样见，他其实也是会很愿意来帮忙这样，所以我后来其实我就这件事情过去后，我就问他，然后说我有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你如果我开口跟你向你帮忙，你会不会说当然会啊，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么忙，哎，我就是一直在我的 monitor 前面一直在做工啊，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你累的已经很累了这样子。那我就这种还好有这样的谎言，我知道有这样的谎言，所以我就觉得说。后来我分析自己，我们姐妹真的是，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有点 prideful， 我觉得我可以 handle， 所以我就没有要求弟兄，没有要求我的先生来帮忙。那其实我们开口的话，好像我们没有开口，好像我们有一个 prideful， 就说 I can handle it。可是，就是你常常就会被这种谎言，好像让你搞得你好像很累很累这样，那其实你开口，你就是拉下脸来开口说，伯允，这个我知道你上次做得很好，那你我也需要你这样的帮忙，可不可以你也来帮忙一下？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很高兴，而且他也很愿意来帮忙。那我们让弟兄知道他有这个需要，他就会很乐意来 involve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谎言，那我也很高兴说跟姐妹这样子分享。那我觉得说我们女生跟男生就是有这样的不同，那我觉得上帝创造我们也是很奇妙，所以我知道这有这样的谎言，我就觉得说下次还是要跟弟兄讲说，你真的有需要的时候还是要让他知道，那他会很高兴来帮忙这样子。好，谢谢。
感谢主啊！那我们真的男生女生是不一样的哈。那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男生觉得是这样这样这样，女生觉得是那样那样那样。然后呢，男生就在等，女生也在等。然后呢，两边都给不到对方，因为呢，男生给的是这样，女生呢给的是那样。然后呢，要的都没有给到，做得很辛苦，两边都做得很辛苦。但是呢，两个人都不 happy。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发现沟通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没有沟通的时候。不了解对方真正的心意的时候，谎言就有很大的空间存在，来不断的搅扰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还是跟上一次我们继续的来看，在路加福音22:31-34，啊，已经出来了。好，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这一段的经文，好来，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借着你跟门徒彼得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今天这段话也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我们都在这里求主向我们来说话，也让我们耳朵，让我们的眼睛都能够被打开，能够让你真理的光进到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思想到我当怎么样来行。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都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所以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彼得是一个非常横冲直撞，这是他的个性啊，所以呢，他对自己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好像自我的一个算是一个 pride， 或者是说对自我的一种认知。他觉得说他绝对不会跌倒，再怎么样，众人 就算众人跌倒，我也绝对不会跌倒，我就是这么稳。这就是彼得。所以呢，这他对他的自己，他对他自己的认识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落差。对他来讲呢，他就是有一个谎言，对他自己来讲，他是有一个谎言，他觉得他永远不会跌倒。可是我们发现呢，他在三次，对，三次说不认得我，三次，然后呢，有的都不是被交官的时候，而都是在那边聊天，在那边烤火的时候，甚至跟下女、跟使女在那边谈话的时候，他就不认了。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说，当试探来的时候，彼得他站立不住，他是站立不住的。所以呢，但是呢，当这个事情以后呢，大家还记得耶稣基督呢向彼得、向门徒们显现，特别就针对彼得，他就跟他讲了非常 personal 的话，他就问彼得，问他三次，对不对？约翰的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或者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爱我吗？就问他啊。彼得呢，这个时候呢，他会觉得我真的是爱你，可是呢，我真的不敢说我那么的可以摆下所有的一切，不顾一切的来爱你。他已经有点开始保留了。那我们啊，我们以前有分享过，就是他用的那个原来的那个文字呢，它是有一点区别的，那个爱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啊。好像耶稣问他说，你能不能用一种舍己的爱，用一种无条件 unconditional 的 love 来爱我，像我爱你一样。但是彼得说，我只能用人间的爱，有限的爱来爱你。然后呢，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再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还是一样，你愿意用无条件的爱、舍命的爱、永远不变的爱来爱我吗？彼得不敢回答，他说，主啊，我爱你，那你知道我爱你，用的还是我只能用有限的爱来爱你，用我尽可能人的爱来爱你，我没有办法 promise 那种无条件的，那个是很难的。第三次耶稣基督再问他的时候，主不愿意让他跌到那种难堪里面了，可以这样讲。所以他就问他说，那么这样，你愿意用一个你能够做得到的那种爱来爱我吗？用有限的爱，你人能够出来的那种爱来爱我吗？照着你的能力来爱我吗？可以吗？彼得就说，是的，主啊，我爱你，我就是用这样子的爱，我要努力来爱你。所以这就是一个彼得被建造的一个过程。他深深的知道他没有办法再 promise 我能够无条件的舍命任何的事情就来爱这个主耶稣基督，我可能没有办法，因为我跌倒过，我知道我是很软弱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他深深的认识自己。因此呢，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在讲，对，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他对西门说，撒旦要宰你们，但是呢，我已经为你祷告，所以呢，当你回头以后呢，你要来兼顾你的弟兄。就讲到说，当你认识到你的软弱，当你认识到你是没有能力的时候，你想到神是一个无限的资源，你可以从那边来支取能力，得着你自己一个坚固的一个信仰的时候，这种的经历，当你跌倒又站起来的经历，你愿不愿意拿这个东西来兼顾你的弟兄？所以呢，当在提比利亚海边三次问他的时候，都讲，你就喂养我的羊，你就喂养，你就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为什么？因为现在 you are able， 你现在可以了。之前呢，你知道做牧师的最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当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牧师就来说，你为什么不去祷告？你为什么没有读经？对不对？你碰见这件事情，就是你不爱神。我很怕听到这样子的话，我是不会讲这样子的话。彼得跌倒过的话，他就觉得人是一个，我就是站得这么稳。你遇到任何的事情呢，马上就会 criticize， 人哪有软弱？好好的爱神，什么事情都过得去。但是事情上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就发现，当彼得发现他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他对人就开始有 passion， 他对人就开始有恩典，就有恩慈，因为他知道没有人是完全的，没有人是一个有能力可以说他永远不跌倒的，没有。因此呢，他就知道怎么去喂养，怎么去牧养，怎么去兼顾弟兄。
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给彼得一个很特别的经历。虽然是彼得失败，但是这不是失败，这是一个成长的历程中间所经历到的低潮跟高潮。在神的眼中，这是极端的重要，极端的宝贵的一个 lesson 对彼得来说。因此弟兄姐妹，当我们遇见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悲剧哈，没有事情是白费的，没有事情是白费的。我们刚才建华弟兄也在讲约伯记，我觉得真的是很好。我就说约伯受的苦啊，真苦，对不对？没有人像他这么苦。可是感谢主，他把他写在圣经里面。因此呢，约伯了受的这个苦，成为这么多年以来多少弟兄姐妹的帮助，多少弟兄姐妹的安慰。他约伯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们在教会里面，你受了苦，约伯就在你旁边说：“哎呀，我也一样，跟你一样，哎呀，真的是很苦。”他可能这样同理心来安慰我们，他可能没有办法在我们当中。但是借着写下来的约伯记，就深深的安慰了许许多多我们在困苦当中的时候的心情，因为他的经历没有白费，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都有他的旨意，都有他的美意在里面。好，所以呢，我们来看见。回到原来的那个 point， 就讲到彼得他对自己是认识不清楚的，他觉得他站得很稳，他永远不会跌倒，这就是一种谎言。在那本书里面，他特别讲到一个 case， 他说有一个姊妹在教会里面呢，非常的热心，非常的是一个很好的同工，然后呢也是衣着很大方，然后就是很中规中矩啊，就落落大方这样子的一个看起来真的很高贵的这样一个姊妹，然后有很多的服侍然后呢，她如果听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啊，都会嗤之以鼻啊，听到什么外遇啊，更是嗤之以鼻就是这样的一个姊妹在教会里面。结果呢，有一次在公司里面呢，然后他们公司就要办一个很大的一个展览会，然后呢办完以后呢，大家花了很多的力气，就办得很成功，所以大家就开个庆功宴，完了以后呢。就走了，大家就离开了。结果就他就留在公司，刚好还有一个男同事也留在公司。结果呢，两个人就婚外情就出来了，就这么简单。后来呢，他就跑来找这个Dr. Thurman， 就在share这个事情。他说他觉得他原来是一个圣人，原来觉得是一个 holy 的高贵的人，现在他觉得他是一个废人，一个人渣。完全的没有用 ，depressed 到极端的地步，他来找，所以他就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很有办法的，我们是绝对不会跌倒的。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是一个神不再纪念我们罪孽，但是我们还是不完全的人，我们都在成长。因此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是，需要神的恩典，每一天都站在神的手上来过日子，那我们就站立得住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很好，我们很坚强，实际上呢，那也是一种谎言啊。那我们常说那个会游泳的人呢，淹死的人都是那种会游泳的人，有没有？不会游泳的人呢，不会淹死。会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人，那因为太有信心了所以呢，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好，我们再来 recap， 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谎言的来源，撒旦用骰子来骰我们哈，当中最重要或者是最有力量、最可怕的、最厉害的一点呢，就是这些的重这些东西，谎话。错误的思想，那种意念在我们的心里面。约翰福音8:44，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指着那些以色列的那些法利赛人讲，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他心里没有真理。哈，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怎么样？他本来就是说谎的，而且他是说谎之人的父，他是谎言之父，可以给他这个名号。”谎言之父，因此呢，他就是 twist， 就是放一些很奇怪的观念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呢，会来搅扰我们。撒旦所谓的魔鬼，真的会放意念进到我们人的 思想里面。但是呢，弟兄姐妹，你可以安心，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全知的，只有上帝是全知，所以他不能理解，他不能理解你在想什么。可是他可以种东西进来，因此我们要小心。好，这个我们来看一些例子，我们就知道在圣经里面呢，这个魔鬼怎么样去影响一个人。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3:2，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种下去，要什么？卖耶稣，卖耶稣。这个来源呢，是怎么个来源呢？有的人说，因为呢，这个如果我们去看啊，不管马太福音或者什么，你去看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发生的之前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女人呢，拿了一瓶真纳达香膏，玉瓶呢，把它打碎，然后把那个香膏就浇在耶稣基督的头上。然后呢，所有的门徒就很 shock， 然后呢，这个犹大就讲了，我们干嘛这么枉费这个香膏？这个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然后去周济穷人啊。那圣经上面讲了，实际上呢，他是一个贼，然后呢，他根本不是顾念那个穷人，就是觉得浪费，这个钱怎么会这样用呢？哈，好像高这个夫子干嘛这么浪费哈？所以呢，这个。这样子完了以后，但是呢，耶稣就是马上跳出来，好像护卫这个女人呢、啊，说她做的是一件美事啊，啊，你不要为难她。然后呢，你们到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诉说这一件她所做的这件美事。那门徒就不知道怎么接受了。那犹大是个贼啊，哈、啊，是个贼啊，所以他对钱是非常的敏感的。因此呢，他接下来呢，圣经就讲到当下，他就去找了祭司长。然后就跟他们讲说，这个人我如果交给你们，你们要给我多少钱？就是这些人，祭司长跟他说30块钱。一听，哎，不是 match 那个30两银子吗？所以呢，这些都放在犹大的心里面，是有一个环境来 trigger， 然后呢，他的心思里面以后马上 twist 掉，就会那样子去想，好，这个夫子有问题，我们这样跟下去真的是太难了哈，所以呢。一气之下，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些想法？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8:12，我们一同来念好吗？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这边讲到说，魔鬼来，从他们的心里把道怎么样夺去？我们要小心，好，我们要小心这个魔鬼在人心中的工作，以弗所书4:26-27说什么？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这个呢，在原来的文字上是一句话，一句话。我们现在中文把它 cut 三句啊，实际上就是一句话，就讲到说我们生气呢，不要犯罪，意思说生气呢，离犯罪只是一点点的一步了啊。不要含怒到日落，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就是让。魔鬼有任何的立足点，好像我们的讲台一样，我有立足的地方，我就可以站住。好，好像呢，如果一个东西在这里呢，啊，灰啊或者什么那个苍蝇来，它就可以立在这个地方，它就可以定在这个地方来影响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地方呢，它站不住的，它是离开的。因此呢，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好，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怒气当中，魔鬼就出来了。我们在生气在发怒的时候很容易就离开了神的心意，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意，这在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很多的时候我们发怒，我们生气，情绪一来的时候，我们离神就开始很远了，因为人的老我完全表现无疑，那是在愤怒当中，那是人私欲的一个舞台，很多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尤其在吵架的时候，常常讲夫妻之间吵架的话你千万不要听，因为那都是捡恶毒的来讲，都不是真的，都是谎话。我又在想，我才不爱你，有没有？吵起来，我根本就看不起你，我根本就我怎么会嫁给你？我从来就不爱你啊！然后那个话呢，听进去，哇，我们很受伤，对不对？妻子也受伤，丈夫也受伤，两个人都很伤，因为我们这都不是真的，对不对？我们吵架的时候绝对不会捡好听的来，哎，我觉得你真的不错，但是呢，你真的是这一点没有做到合我的意，你真的是，我们不会这样吵架，对不对？吵架都是捡那个什么， 你去找，你去翻你的 database， 找那个他最受不了的，找那个让他最痛苦的那个话，你就把它拿出来讲。一好像什么那个武器啊，是那个最精准的那个炸弹，就炸在他的心里面，一炸以后他就受不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不会想结局的，我们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在怒气里面，所以呢，那怒气就是我们私欲的一个舞台，很容易很容易就犯罪了。耶稣基督也发怒，但是他发的都是国度的怒，人偏离真理的时候他发怒。这是，但是我们在夫妻吵架的时候从来没有说你那个三位一体，你那个地方有问题，我真是受不了你，我跟你，我们大概不是这样在吵。我们在吵就是刚才 Debbie 讲的，我这样忙来忙去你没有看见吗？啊，或者很多的时候都是吵那个生活上的小东西，我们不是吵大东西，都是在吵小东西，但是真的小东西加起来就是让人受不了，因为是 daily 的 life。 所以这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谎言哈，生气，好，这些事情呢是撒旦会利用的，好，魔鬼是会站在这个上面开始做事情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一有 anger 或者我们一吵架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思想就开始跑了，他爱不爱我，他 care 不 care 我，他有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好，或者他把我踩在脚下，越想就越，他以前就是，然后你就开始把我们所有的，我上次讲说人是一个 database， 好像一个录音机，对不对？把所有负面的东西全部再 replay 一次。哦，对，难怪那个时候他对我这样子。哦，他不仅对我这样，他对我的爸妈、对我的家人都是这样，他都看不起我们。然后呢，一路就很多很多，就越想就越多。对，他就这样。你看，今天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然后呢，我们都是捡负面的来 match 他，对不对？正面的呢，先不看，因为那不是我们的 agenda， 那都是负面的。然后一 match 就对，所以就变成，而我心中就有一个意念，它就是这样。然后呢，再把这个意念灌输回去我的录音机里面，再把它录进去。下一次呢，把这个拿出来当 database 用。因此呢，我们不断的自我暗示、自我增强，到最后我们就走到这个错误里面。因此呢，怒气是要非常小心的，要非常小心。这种 anger。好，我们再看一个，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五节，他讲到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就引诱你们了。这边讲到一个趁着我们怎么样情不自禁就会引诱我们，撒旦趁着我们情欲的一些 desire 在的时候就会引诱我们。所以夫妻之间同房是一个神的一个心意，好，弟兄们姐妹们都一样。所以在同房的当中，如果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啊，我们拿去当筹码或者当什么东西哈，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容易很容易变成撒旦的舞台，开始种谎言，他不爱我，他不关心我啊，这一类的话都会在我们心里面，然后最后出来就是 anger。 好，所以我们要小心撒旦呢会进到我们的思想里面来引诱我们。好，所以我们看到这许许多多的例子，在圣经上面的例子都讲到这个，我们的心思意念会被搅扰的，好，会被种下东西，会带着好像有一些观念会进来。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有这个要有很清楚的一个 discernment， 一个警醒的心。因为弟兄姐妹，你知道当这些心意来的时候呢，绝对不是那个敲锣打鼓啊，好像 Kinning Kwalang Kinning Kwalang， 撒旦来了，听好哦，他是这样这样这样，所以呢他或者说他不爱你，或者他对你是有意见，或者他根本看不起你啊，这些东西哦，好听到了，好，那我现在离开了。他是不是这样来的呢？不是，绝对不是这样来的。那意念来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根本就不知道，只是很快速的就进来，就是这个东西根本就还来不及分析到底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都没有办法去分析。就着我们之前的那个 database 在我们的脑子里面那个录音机放出来的东西去抓，马上 match， 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感觉我认识，这个感觉呢不被尊重的感觉，这个感觉不被爱的感觉我认识，因为呢前天就有，上个礼拜可能也有发生过，几年前都有，这一路上来都有，我有很多很多的资料可以拿出来看，它就是这样。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就被这些事情就搅扰了。好，因此呢我们要晓得，就是说这个谎言这个东西哈，不是 不是很怎么讲，就是我们是不小心就会 就是让他就悄悄的进来了。好，不是说大张旗鼓的撒旦要来引诱我们，不是这样，是很多的时候就是有个观念进来，但是呢 twist 掉了，那就是了。啊，因此呢，我们要警醒了。这个有一些的观念，我常常觉得说，神应许我们的不就是有喜乐有平安吗？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这是神的话。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上就没有平安？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上很多的时候，在公司、在家里，或者是在教会，或者是在外面，我们在任何的场合，我们有时候就会在人际之间有一些的难处，为什么会有没有平安？我就常常觉得，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是一种 misunderstanding， 真的是 misunderstanding。这个世界上，坦白来讲，坏人不多，存心害我们的人其实不多。So far，我还没有遇见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啊。So far，我没有遇见一个，我就有一次遇过。我不认识的一个人呢、啊，他怎么样？那是我大学的时候啊，我们出去玩，在车子上面坐那个车子到乡下去玩的时候，有一个人上来，我们一群同学，那个女同学，我们在那边聊天，然后有一个人站起来呢，走到我们女同学面前，啪一个耳光，然后回去坐下。我们大家就傻眼了，这是什么？他坐在那边上来，后来呢，旁边马上有个站起来说：“对不起，他精神那个。”马上解释，所以我们基本上不太有太多的坏人在我们的当中，至少他不是坏的意念的人，害我们的人。但是为什么我们之间这么难相处？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就是 misunderstanding， 我们不了解他对我们怎么样，我们觉得他这样这样这样，实际上呢都不是那个意思，很多很多的误解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呢，撒旦来就是要种这些东西，种。所以呢，我们要学习，要很警醒。一有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呢，马上就是一个 signal， 一有负面情绪呢，就好像火警那个警报就响了，你就知道说某一方面呢，我们要来检查我们的信念可能出了问题，我们的思想可能出了问题。因为对方绝对不是一个恶人，为什么我会觉得他要对付我？因此呢，我们就来想，是不是除了他是一个坏人这种假设以外，他是个坏心肠的假设以外，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假设是我们看错的？也许呢，我们真的就看错了啊，很多的时候真的就看错了。好，所以呢，这个撒旦就是这样啊，重，我们就要学习要抵挡这些的思想，抵挡这些的思虑啊。有一个妻子，她很喜欢买新衣服穿，很爱漂亮，就有一次她就到店里面去呢，又看到一个衣服，然后在 on sale， 哇，这好的不得了的机会，太漂亮了。他那边呢就被吸引了，就走进去，然后呢就从那个架子上就拿下来，当然就要试穿一下，买不买再说嘛，先享受一下，感觉一下，穿一穿，照照镜子，哎呀，真是不错。然后呢，最后就买了，买回家了。然后他先生一看到呢，就又数落他，不是早告诉你吗？不要乱买衣服，你衣服已经这么多，怎么又买衣服？然后那个太太也知道说自己常常买衣服，但是就是没办法不买。然后最后呢，那个先生就跟他说，你买衣服的时候，难道你知道这都是撒旦在搅扰，就让你呢看，然后你就想买。然后他就说，你说的真是对，因为呢我在穿衣服的时候呢，我就听见有一个话讲说，我没有看过你这么漂亮。然后呢，那先生就说，那就是撒旦的声音。那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一件事情，你要奉耶稣的名宣告说，撒旦退我后边去。结果那个太太就说，有啊，我也是这样讲，我说撒旦退我后边去。结果呢，后面就有个声音过来说，你知道吗，后面看比前面还漂亮。结果我就把它买回来了。所以呢，这就是魔鬼的诡计，它不断的在我们的心中重思想，好像来搅扰我们。实际上呢，就是带着我们的情欲，情欲是人的，不是魔鬼的，情欲是我们人的。但是魔鬼呢，用着我们的情欲呢，让它 over， 就变成很多很多坏事情。比如说钱重不重要啊？重要，每一个人都需要钱。但是呢，撒旦会慢慢 push， 让你去追求那个钱，让你把一切东西放下来，为着钱你去伤害很多的人，或者是伤害自己的身体。这些很多很多的事情 都是撒旦会 push， 应用我们人的那个私欲开始往去 push， 然后呢 over 这个神所命定的一个 limit， 那个时候就开始犯罪了。因此呢，那个时候就没有平安。所以神的恩典，神的 promise， 就是要我们来经历他的平安跟喜乐。但是呢，这个当中就有撒旦的工作在里面。好，那我们怎么办呢？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呢，十一节、十二节那讲得很好。他说什么？他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哈，魔鬼是有诡计的，哈，来搅扰我们，他是有诡计的。好，因为我们并不是以那些属血气的征战，好，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他是属灵的，啊，属灵的。然后呢，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在磨难的日子，表示这是一个 constantly 发生的事情，在这种魔鬼重思想这种，因为我们 come from 这个东西是天天在进行的，在磨难的日子里面，然后我们要抵挡仇敌，还能够站立得住。第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就要站稳了，然后呢，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下面还讲很多。但是这是第一件 ，the number one， 就是我们一定要认识 what is the truth， 信仰有信仰的真理，生活上面有生活上面的 truth， 这两个东西呢，常常也是要合在一起的。好，圣经上面讲爱，我们在生活上面怎么去 love，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我常常觉得那个以前尤洪香牧师有讲，他说我们的爱啊，我们人间的爱啊，我们人常常都爱错了。比如说他举个例子，我们都是照我们的想法去爱别人，实际上呢不是别人想爱的，想要得到的爱。比如说你去请一个人吃饭，然后呢你就会想说，嗯，我们要去哪里吃，然后呢这一家不好，这一家不好，这家哎这家菜不错，我喜欢，我们去这家吃好了。那你就打电话说，哎，某某朋友，我请你去这家吃饭啊，我们约好时间，那当然就答应了。然后呢，那个尤洪香牧师他说，你这不是请他吃饭，你是请他陪你去吃饭，因为这是你爱吃的，不见得是他爱吃的。所以呢，你好像在表达一个好意，可是实际上呢，人家到底喜不喜欢吃，那也不一定。所以呢，你应该问你喜欢吃什么，由你选，然后呢，我们一起去你喜欢吃的地方吃饭。所以跟着人家的喜好，那是真正的爱到了他，而不是爱我们自己。好，所以很多的时候哈，我们要发现说，这种彼此的啊，这种真理啊，真实是什么？要了解他真的喜欢什么 ？What's the truth？ 我们要把它 figure out 出来，好 ，figure out 出来。所以，当我们看见说这是魔鬼的一些工作啊，在人心当中做的一些搅扰的工作，在开始的时候，亚当跟夏娃就被这个魔鬼所欺骗、所试探。然后呢，我们发现这个。首先的亚当被试探，到最后一直到末后的亚当，就是所谓的耶稣基督，他也被试探。啊，圣经上面已经都讲了三次试探，就是魔鬼就不断的来试探。首先的亚当试探跌倒了，坠进了世界，但是呢，感谢主，因为末后的亚当没有跌倒，三次魔鬼来挑战他，但是耶稣基督三次用神的真理把他挡回去。因此呢 ，truth 就是 truth。只有 truth 可以抵挡魔鬼的那个 twisting 的那些伎俩，那些的手段。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清楚，要了解真实是什么，真理是什么，或者那个 truth 是什么。哦，在生活上面呢，当我们了解彼此的 truth 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没有谎言的余地。你要发现 truth， 你就没有谎言的余地。魔鬼也没有他的余地。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能分辨，要能分辨。好，那我们发现呢，很多的时候呢，魔鬼会种一些思想，还有呢，我们周围的朋友呢，有时候也不小心会种一些的思想在我们的心里面，或者我们从小成长的背景也会种一些思想。我们来看约伯记啊，第十三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当约伯的三个朋友呢，听见约伯受了这个大大的一个难处啊，人生的一个关卡的时候啊，失了钱财，孩子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都死了，然后呢，钱也没，这牲畜什么都被抢走了，到最后呢，他身上还长疮，长着很痛苦的病。所以呢，听到这个以后，他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 跟索法三个人从各个不同的地方就来到这边来安慰他，陪他在那里坐了7天7夜都不讲话，就是陪他在那边哭。哦，我觉得真是厉害，真是厉害，我能够陪一个人7天坐在那边陪他哭啊，那是要需要神的恩典了、啊。但是呢，这三个朋友呢哭完以后呢，大概哭累了，我想就开始骂了，但是怎么还哭啊，已经哭完了吧，哭够了吧，怎么还在哭。好，这个其中有一个人怎么说呢，他说神所惩治的人呢是有福的，你不要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就开始讲这些了。哎呀，照我的经验呢，你受这个苦就是因为你一定犯罪了，照我的经验呢，你受这个苦一定是你得罪神了，一定是你有问题啊，不然这个问题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啊。有的是照他的经验呢，有的是照历史上的证明啊，反正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就来开始讲约伯。那约伯呢，他在13章这里呢，他就回应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所知道的呢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一生，然后呢我也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不讲话就是智慧了。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坐在他的旁边一起拍拍他，陪陪他，安慰他，这就是一个安慰。好，但是呢前面他说你们都是编造谎言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加的这些东西都不是 truth， 都不是 truth。 因为呢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说约伯呢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神给约伯的评语，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哪有什么大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发现朋友会中谎言，在我们当中，哎呀你这样那样，会讲一些会丢进来一些观念，那个时候呢就会影响到我们。还有的时候是我们小时候的，从别人那边也会种观念在我们这个心里面，好像呢我们的家里面，这是我们一开始建立我们人生的人生观或者我们自我价值观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摇篮，就在家庭。因此呢很多的家庭呢它的功能不健全的时候，孩子长大心中就有很多很多的 suffer， 有很多很多的扭曲的自我形象需要来处理的。但是看靠着主的恩典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呢，这个事情是可以摆脱的，是可以纠正的，是可以挽回的。好，只要我们能够认识真理，在神的面前呢真的了解到神是用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所有的人的评断，人的说法都不重要，重要是神怎么说，不是人怎么说，因为所有的人都只是一个 reference point，真正的那个 source， 真正的那个根基是在上帝。因此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从小的这些自我形象的建立哈，我们不要被他所抓住所牢笼，以至于我们走不出一个蒙福的道路。好，很多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回想，有时候你可以看看别人的家，你就发现说，哎，这个人这个家别人怎么都是这样想，跟我不太一样，我是不是不正常，很多时候就对了。不一定是每一个方面，很多时候就是，哎，怎么我跟人家不太一样？我记得有个故事啊，那个以前富利德牧师常常讲，他就说有一个人啊，家里面有个来找他，他很优秀，很会念书，他爸爸，但是他爸爸说我们家是三等头脑啊的家庭，所以我们家的人不能念书，不会念书，我们也不要念书，所以呢，他就觉得从小他觉得他很笨，他念书呢都躲到外面去念，然后他说他觉得他念书就是罪。到最后呢他考到了在台湾呢考大学，一考到台大最棒的学校呢，他第二天就要去自杀，因为他觉得他对不起他爸爸。被twist到这个地步，然后他就来问父母是一句话，他说我这样是不是有点不正常，我想是。就是有时候我们成长的背景，这当然是很 extreme 的 case， 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成长的背景里面无形中就放入了很多的观念，比如说你觉得这一点我没办法突破，或者你说啊我永远不能够唱歌，我永远不能够做这些事情，我永远不会我永远不可能 handy， 我永远不可能做一些什么事情，我永远不可能突破，我永远不可能快乐，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好像从小就摆在我们的心里面的东西。可是当我们知道你长大以后我们有能力去 correct， 小时候可能没有，因为我们就在那个环境之下没有办法 correct， 不容易。但是当我们长大以后呢，我们独立了，我们跟神建立的关系呢，我们就要开始清，要 clear 所有过去的这些事情，我们要 find out 什么是 truth， 什么是神给我的计划，什么是神对我的看法，我们要把它找出来。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不，我们不能够说啊，我出生在这个家庭，所以我一辈子就是能只能这样，就是这样了。啊，这是一个谎言，这就是一个很 typical 的一个谎言。有的人问，有人就问一个酒鬼，你为什么是酒鬼？你干嘛天天喝得烂醉如泥？他说没有办法，因为我爸是酒鬼。我听了有旁边听了有道理，很同情啊，那就是烂醉如泥。又问到旁边一个人说，哎，奇怪，你为什么那么讨厌喝酒，滴酒不沾，看见酒你就讨厌？他说因为我爸是酒鬼，也有道理啊，对不对？因为他所以这样，他很痛恨那个酒，他就知道说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绝对不能碰。所以一个环境里面可以造成两种人，就看我们是站在哪一个角度，有没有反省的能力。神是恩待我们的，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看见在世界上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谎言，好，那个书上写了很多，我看一看，我觉得有十样东西，我觉得非常阿门了，我把它点出来。我们有一个 PowerPoint。十大谎言，第一个，我不够好。可能不是完全不够好，就是我在某一方面就是不够好，我就是不行。那个不够好已经变成一个拦阻，变成一个钉钉子，定罪定在那个地方，或者是定了一个线，你不能够跨过去的。我不够好，有人说我不够漂亮，有人说我不够聪明，有的人说我能力不够，好，或者我对这一方面我就是没有办法。那种限制呢，让我们跨不过去。我就是这个样子，好，从小我就是这个样子，我没有办法再改变了。这就是一个 typical 的谎言，我们会这个样子。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我的价值取决于我的成就。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别人的称赞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哎有料了，有用了。那别人没有称赞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哎呀，好像我就是 so-so， 我就是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然后我就自我形象就很差，我就甚至我的价值都开始怀疑了，我有没有价值存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呢，真正取决于我们价值的呢是什么呢？我们价值是取决于神怎么看我们，对不对？不是取决于人怎么看我们，是取决于神怎么来。因为他是 creator， 他创造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创造一样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讲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啊？他造你是造干什么用的？总有他的目的。所以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 purpose。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今天在这个光景，我们在这个地方，都有神的用意，都有神的用意。因此我们不要轻忽了神他眼中的我，而不要把我们的价值好像看在别人。所以你会看到说，很多的人他比如说很穷，很穷，穷苦，很病，或者是很脏很臭。像在印度很多好，这些以前 Mother Teresa 去做那些在加尔各答的街上，就是去救这些要死的人，这是他的 ministry， 要死的人。那些人是没有人管的，都流落在街上，然后呢又脏又臭，他就去，他就告诉他们一件事情：我爱你，你死的时候呢还让你知道世界上有人爱你，耶稣基督爱你。这就是他的 ministry， 不讲什么大道理，就是来服侍他们，告诉他们说你是有价值的，因为神 care 你。不管人怎么说，也不管现在是什么环境。第三件事情，我必须赢得所有人的满意和称赞。很多的人呢，他会面临到做决定的时候呢，非常的 suffer。为什么？做一个决定呢，这个人不满意；做这个决定，那个人又不满意。反正呢，很难做任何的事情让所有的人都满意。然后呢，就会有开始定罪了。哎呀，我就是能力不行。哎呀，我真的怎么样？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不管是在工作场所，或者是在家里面、教会的，只要是有人的地方，这种事情就会发生。因为总是做下去呢，就有人不是他的最爱，不是他最爱。所以我每次记得我们那时候要砌房子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个颜色，那贝蒂就喜欢那个颜色，我们就是讨论了很久很久很久，最后呢，用谁的颜色？两个人都不喜欢是吧？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所以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呢，每个人都每个人的 favorite， 啊，吃饭馆也是一样，这个人喜欢吃饭店，我们怎么去找一个大家都喜欢的，都要 compromise， 什么叫 compromise？ 所以呢，我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都满意，我也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称赞，我做的事情可能不是，我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是呢，我们要求谁的称赞？求上帝的称赞，求神的称赞，因为他是绝对的真理，他是绝对的标准。因此呢，我们做事情呢，我们要 refer 到上帝。第三个事情，第四个事情，必须事事尽如己意，我才能够喜乐，我才有喜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oint， 就是在我们的事实上面，我们会碰到太多太多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常常觉得啊，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中国人说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对不对？其实我们发现说，我们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啊，就很多的时候就是不同的压力，压力啊，那些压力是不离开我们的压力，一直在那个地方。好，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如我们的意，可能跟着我们很久很久，甚至跟我们一辈子。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当中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喜乐？好，这是一个谎言，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都满我的意呢，我才会高兴，我才会快乐。我们发现呢，耶稣基督呢，他有一次好高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呢，他走遍了各城各乡呢，那些人怎么样，终不悔改，然后呢，他就很感叹啦，啊，格拉逊呢，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如果行在你们中间的异神迹异能，如果行在推罗西顿的话，那些人早就悔改了。但是就是你们不悔改，行了很多神迹异能呢，就说可能是死人复活，那个病得医治，但是人家不信他，就这样才不信。因此呢，他就有点感叹了：哎呀，这些地方的人是这样。但是呢，镜头一转呢，他开始向神祷告了。父啊，我感谢你，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呢，你的本意每本是如此，很高兴的样子啊，没有因为福音传不开他就很 depressed， 没有，他反而感谢神，因为你的美意呢本是如此。然后呢，后面他开始他带出一句话来，他说呢，所以怎么样，我的轭是容易的，我担子是轻型的，所以呢，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在我的里面呢有真实的平安，有真实的平安。所以这是神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让你们得安息。这是神劳苦担重担，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也是该劳苦啊，走遍各城各乡还担一个重担，没有人相信，劳苦担重担，但是呢却在神的里面呢可以得着安息，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呢，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每一件事情都好我们才会快乐？不，快乐是一个决定，快乐是一个选择，快乐不是环境因着环境而反映出来的心情，快乐是一个意志，是一个决定。那就是为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刚刚在念的那个金句，就是要常常喜乐，原文那是一个命令的命令式，就是我可以神这样讲，我命令你要喜乐，我命令你要喜乐。所以这是命令，就是不关环境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都环境都有问题，都有一些不如意的，但是神就命令我们就是这样，我们还是要快乐，还是要快乐。我觉得我们的 bottom line， 基督徒的 bottom line 在哪里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边讲到，是十九节里面讲到一句话，他说什么，保罗说，我若靠基督，我靠基督若只在今生有指望的话，我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如果靠着耶稣基督，我只有在今生得指望的话呢，我就比众人还要可怜。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我的喜乐，我一切的情绪都是建立在今生的事情上面的话，我就太可怜了。那我就干脆去玩吧，我就干脆去享乐吧，因为那样呢，这是我的今生，我才会快乐。但是呢，我就是看见有一个荣耀的背后，今生只是一个荣耀背后的一个前奏。那个时候我就真喜乐了，因为在世上所受的劳苦，若要比起那以后显于我们的荣耀呢，就不足介意了。因此呢，这就是我们看见一个荣耀的未来。目前的事情呢，是一个 preparation， 是可以过去的。所以呢，保罗会这样子语重心长的讲。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常常想到，在很难过的时候，我有时候突然就想到，我就是说，如果我以后会跟神在一起，如果那真是一个美丽的一个光景，是一个喜乐到不得了的一个光景的话，这些东西又算得了什么，很快就会过去。 没有事情过不去。最坏的事情就是我们死了，没有事情过不去。但是呢，保罗说，我如果只在今生呢，我比众人更可怜。所以呢，我如果看见未来的荣耀，我就是死了，众人以为最惨的，实际上呢是一个很 happy 的结局，因为在永恒里面跟上帝在一起享受他的福乐。因此不是要事事满我的意我才能够高兴。第五，人生应该全然公平。我们的世上遇到太多太多不公平的事情，好，有的人真的怎么长得这么没有那么漂亮，怎么有钱人就娶了他，然后呢，或者他真的功课很差，怎么考到那个学校？哎，他没有什么能力，怎么拿到这个位置？这不公平。好，为什么把我生着老二？为什么我老有一个姐姐，老有一个哥哥，我要去 obey， 我要去听他的？什么好东西我都是二手货？为什么老是这样？我这是什么不公平？所以呢，我们这很多很多心里面的情绪呢，会出来。这当中也有一个啊，有一个例子就讲到说，有一个姊妹呢，她就是来找这个 Dr. Man， 就讲到说，我真的是很苦啊。我真的想到我的家世我就很不舒服，因为呢他的哥哥好聪明，然后他的哥哥没有什么聪明的地方，然后呢但是因为他在南方，在美国南方重男轻女还是有，所以他就父母就送他到最好的学校，然后私立学校花很多的钱去栽培他哥哥，他呢一个女生呢随便念念就好了，公立学校随便念念就好了，然后呢就是不重视他，所以他就很受伤，这个气这苦毒一直积在那个地方，他到一个地方找他的找这个 Thurman。Dr. Sermon 呢，他就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你已经够不公平了，这件事情已经够不公平了。但是呢，还有一件事情呢，是更不公平的事情。好，更不公平的事情，他说是什么事情呢？他说呢，到今天呢，你还在为过去付代价。到了今天呢。”你还在为过去付代价，你在心理上面呢，你还在那个地方，你还跟他们住在一起，这是最不公平的。你原来的过去已经不公平了 ，That's OK。你现在应该要公平的看待你自己，但是呢，你现在还没有办法跳出来，因此这是真正的不公平。好，这也是他点出了这个事情。很多的时候呢，不公平就是人间的 given， 就是这样。但是在不公平当中呢，我们是不是不能有喜乐？当然不是。好，第六，我的婚姻问题都是配偶造成的。好，所以呢接下来呢就有一个引申出来，就是说唯有我的配偶改变，我的婚姻才有希望。这是也是一个 typical 的一个 lie。 好，我发现要改变一个人太难了。好，我也尝试改变我的妻子，我相信我的妻子也尝试改变我，但是呢，我们都有改变，可是都还是很有限，因为本性是在那个地方。但是呢，我们都会为着对方的需要去满足对方，那是我们可以做的。可是呢，你要我就天生下来，我就还是不喜欢那个花送花，我还是不喜欢。但是为着爱我爱的人，我愿意去送花。可是你说我要你也喜欢花。对不起，我这一辈子我真的不能爱，我没有办法喜欢那个花，因为一点感觉都没有。男生是这样的，啊，但是我能做到你爱花，我送你花，那我可以做到。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好像改变对方，然后觉得说问题都在对方，所以我们发现说，在夫妻相处的当中，我们就是觉得说，只要对方一改变，我们事情就解决了，我们就没有问题了。我们通常都是这种想法，好，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片面的。一个谎言啊，因为配偶需要改变，我们自己也需要改变。因为呢，配偶也有这个谎言，配偶说你也要改变，我们婚姻才有希望。你改变我的婚姻，然后呢，先生是这样讲，太太是这样讲，那两个人斗起来的话，那很简单，两个谎言呢，把谎言拿掉，一半的真理斗起来，那是全然的真理，就是你们两个人，我们大家都来改变，我们婚姻就有希望。好，所以呢，但是呢，谁先做？有一个很好的说法，那个成熟的人想蒙恩典的人先做。好，所以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结婚的时候两个人都是高高兴兴的去结婚啊，没有说两个人就是哎，我是真的是被 被爸爸逼到，当然也有了，不过大部分的现在今天不是这个样子。两个人都是很，然后结婚的时候我们都经营说啊，我们要怎么建立，怎么样逐梦，对不对？我们美好的未来应该这样这样，我们怎么去 plan 我们的远景，我们大家都有一个 good will。 可是呢，我们发现到后面相处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难处出来了，在 good will based on 一个 good will， 但是有很多的难处。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呢，我把它叫做三个 will。 什么 will 呢？ good will 加上什么 strong will。 我们都有 good will， 但是呢我们都有一个 strong will。 我们如果不能放下 strong will， 就是 good will 加上 strong will 等于 fair will， 我们就没有办法下去了。所以这个当中我们需要被改变，需要来调整，一起来做，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婚姻是有帮助的，是有未来的。好，第七，我的配偶应该了解并满足我的需求。好，我们刚刚 Debbie 已经做见证了，我的配偶应该了解，然后呢满足我的需求。好，第一个 line 呢，就是他应该了解，实际上呢真的不了解，不讲真的不知道，不讲真的不知道。那沟通好，所以很重要的沟通，沟通不讲就真的，然后就闷在心里面，然后就开始猜了。哦，他一定是不关心我，然后呢他看电脑看的可能比我还重要，好，或者是说他看工作看的比我还重要，好，或者他看他的婆婆，他看他的妈妈，他看他的妈妈看的比我还重要，就是看我的婆婆。因为女生喜欢比嘛，还记得吗？女生她心中只有一个问题 ：Am I the only one? Am I the only one? 啊，我觉得我平生做过，我记忆当中啊做过一件最傻的事情呢，就是去大陆短宣的时候回来了，买两件很像的衣服，一件送给我妈妈，一件送给我太太，那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不聪明的事情。当一个女生呢，她进到一个宴会里面，她穿了一个她很精心买来的一个，他进到宴会里面，如果他发现宴会当中有一个人跟他穿的一模一样，大家看一个牌子，可能在同一家店买的，你知道那个女生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们男生觉得说哇，太有默契了，真好。女生觉得说我今天晚上，我恨不得我不要去那个聚会啊，不一样哈，我们男生女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必须要了解，啊，必须要了解，这件事情。因此呢我们不能强求说我们的配偶天生就会了解，因为真的是不了解，真的是不懂，真的是不懂。那我们必须要很多的 communication 来满足互相的需要。第八，我对配偶的付出他都应该了解，他欠我。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很多的在婚姻里面的抱怨，讲到我做牛做马做了一辈子呢，但是呢最后我觉得他根本不帮我，他根本不爱我，我付出好多但是他不爱我，我根本得不到任何的回报，做到死了也没有一句好听的话，也没有一个称赞或者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所以呢他欠我。好，而且呢我做的呢他都应该了解，都应该了解。弟兄姐妹，你知道就有一件事情我们做男生的真的不了解的事情，就是回到家以后我们发现家里面还算整齐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就是这样，离开跟回来都是一样，我们觉得就是这样。好，实际上呢这是一个谎言，因为呢我们离开家的时候孩子可能就把家里弄乱了，当我们回来了以后呢，可能我们的妻子把家里已经收好了，我们回来还是一样，那我们就觉得说本来就是这样。那中间有没有做什么 extra effort？ I don't know， 可能有可能没有，但是呢我没看到，我也不去想了。所以你就觉得说回来以后你会问太太一件事情，说你一天八小时待在家里面你在做什么，太太就很受伤。好，太太就很受伤。实际上呢后来我们这个帮贝利做了几个月子呢，我就知道有多少事情，煮完中饭开始做完晚饭啊，中间抽空就去收房子，就是这样搞啊，还要去开车送这个送那个，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付出哈，我们的配偶知不知道？可能都不知道。然后我们也不会说我今天又做这个又做那个我来邀功，会不会？我们大概也不会这样讲，对不对？好像要邀功，这是自己的家，有什么好邀功的？但是呢不小心全部被埋掉。所以呢我们做配偶的就要知道真理是什么， What's the truth。 他真的是付了很多的代价在家里面，这个要被 recognize 出来。我们要用 verbally 去谢谢，去感谢，去 称赞。好，这是我们做配偶的应该做的。好，第九，神的爱是可以赚取的。神，我做的越好，我真的服侍的越好，我就神，我才能够得到神的爱。我如果不服侍的很好，我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爱，或者我没有恩赐，我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爱，或者神不爱我，所以没有给我恩赐。好，这些都是谎言，因为神的爱是 unconditional， 不管你是谁，只要是神造的，神绝对的爱，而且是舍命的爱，爱到极处的爱。好，第十，神爱我必定不让我遇见苦难。我如果是神爱的，神为什么要让我吃苦呢？这听起来是很有逻辑的，实际上呢也不尽然，也是一种谎言。好像我们的孩子，当我们要他在成长的过程的时候，我们他一定会经历苦难，很多苦难是我们父母嫁给他的，对不对？很多的苦难就是他犯一个错呢，然后会有一些 consequence， 或者呢他要写很多的功课，或者他要学这个学那个，他必须要学习很多的东西，他要有好的品格，要教导很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教导他。因此这一类的事情都不是好事情，都不是很高兴的事情，孩子都不喜欢。好，所以呢都对孩子来讲，这都是苦难，这都是某种程度来讲都是苦难。但是呢父母爱不爱孩子？好，非常的爱，但是不得不。所以这是我们发现大概哈，我想有许许多多的谎言，我只是提纲挈领，然后呢稍微举出一些在我们对认自我的一些谎言，还有在婚姻上面的谎言，还有对神的一些的认识上面的谎言。好，最后我们很快来讲哈，怎么样来破解，下一张图好吗？我们破解这个谎言呢要怎么来破解？我们这个在谎言的这个认识上面呢，我们要重新的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个来龙去脉，我们对一个事情的认知是怎么样。我们会发现说有一个红苹果对不起哈，这个红苹果不知道怎么变红了，那右边应该是黑色的电脑。就是当一个红苹果摆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 truth， 来，红色的苹果好吃的不得了。然后呢我戴一个黑色的眼镜，我去看到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什么苹果？黑苹果。我把它 recolor 了，是应该是黑苹果。好，这就是因为我戴的是黑色的眼镜。我为什么有一个黑色的眼镜？那就是因为我过去的经验都是黑色的，所以呢形成我是一个黑色的人，我就戴着书一副黑色的眼镜。所以我看见红色的苹果呢，我看书它是黑苹果，旁边的人都说是红苹果，旁边都跟人说哎呀你先生好棒啊，他真的是很有能力。你就说为什么？我实在看不出来。我说太太，你的太太真是温柔。哪有，我就不一点不觉得。所以呢我们戴着我们的眼镜去看事情，我们有时候会 twist 掉了，因为我们受我们一直以来过去经验的影响，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我们就觉得就是这样，本来就是这样，我是不是有点不正常？你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极端不正常。一般人呢一点点不正常的时候就觉得就是这样，更加不一样，但是呢会 twist 掉黑苹果啊，过去经验。所以呢什么在影响？是过去的经验影响到我们这一个眼镜。好，我们看往下走。所以呢我们要对过去的经验呢，我们就开始打折扣了，我们就有问号。好，往下一张，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呢 activator， 就是有一个事件，然后呢我们有一个 belief， 我们有一个眼镜，我们的信念是什么？看见这件事情我们的信念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个 outcome， 我们就有 consequence， 我们就会去这样感觉感受，就愤怒或者是很高兴，或者呢我们会做一些事情来回应我的感觉。所以这是一个ABC。 好， activator 进来，然后我有一个 belief， 最后有一个 consequence， 是 ABC， 很简单 ABC。 那现在呢我们怎么来改变？就是要重新回到我们的 belief， 就是我们的思想里面呢来解决这个事情。第一步呢就先把那过去经验先 cover 住，好像一个红色的线，就把它先挡住。然后呢我们开始 D 开出来了啊， ABC D disputing， 去 debate， 去 argue， 到底我这样想对不对？是不是只有这种解释？我看到的这个事情是这样，但是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解释呢？还是说就是这样，我看到的就是我全然真理吗？好像这个屋子呢走的时候跟回来的时候是一模一样，我怎么能说中间有人在做事情？我怎么可以下这个结论？ 那是一个 truth， 但是呢，我们也知不知道？我们要来 figure out， 找出真实真理是什么。最后呢，当我们有新的这个眼镜戴上来的时候呢，你会得到一个新的感受。哦，原来他做了好多事情，在家里面收东西，在家里面帮孩子打点这个打点那个，他做了很多事情，其实跟我们在上班的人不比我们轻松。好，所以这是我的新感受。所以呢，我回家我会开始学习 hug 我的太太，学习呢赞美她，感谢她，她做了也是很多。然后呢，你就回到你的 recording system， 还记得我们的脑是一个录音机吗？你把录进去，录一笔太太今天做了一件好事情在家里面，然后呢新的经验进来了，明天呢再录一笔，后天再录一笔，慢慢呢我们的信念就开始被改变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眼镜自自然然就开始改变，然后你看见每一件事情才会有新的意义。好，所以这是一个 process 过程。好，很多的时候呢不容易做，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放任我们的思想跟着谎言走。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叫什么？谎言的魅力。谎言是有魅力的，为什么？它就是迷住我们，我们走不掉，我们离不开，就有魅力在那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要面对我们的任何的问题，人生任何的问题，任何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学习用这种 A B C D E 的一个方法。什么地方你一觉得是负面，开始想我的信念、我的观察有没有问题，我能不能有更好的解释，或者 What's the bottom line？ 最事情最差会怎么样？好，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事情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我们是可以喜乐的。好，所以感谢主，当我们在发现了这所许许多多的谎言的背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讲了，他对彼得说，他说我啊，你回头以后呢，要兼顾你的弟兄，要兼顾你的弟兄，这一趟走完一定要兼顾。然后呢，因为什么？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要失了信心。所以在这个磨难当中，你会发现呢，耶稣基督在为我们不断的祷告。我们以前有分享过，耶稣基督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因此呢，每一天我们只要一张开眼睛呢，我们就要知道有一个 truth， 天地之间有一个 truth， 就是耶稣在天上为你祷告，为我们祷告，要我们不要失了信心。好，这是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的爱复辟了我们，你拣选我们，你也呼召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蒙受你的恩典，蒙受你的爱，也蒙受你的智慧。主耶稣，但是在世界上我们仍然受到许许多多的限制，我们人跟人的灵没有办法直接的好像就来对话，我们必须要透过我们的肉体，透过我们的思想来对话。但是这当中就有许许多多的误差，有许许多多的谎言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出来。哦，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真的让真理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常常看见的就是真实的，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家庭另外一半，或者对你，我们都有一个真正的认识，知道都是存着好心，都是存着善意，而且都是蒙恩典的。主啊，你恩待我们，带领我们，也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跟感恩，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最后来唱这首诗歌。